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听到我这个题目，不知道你想什么了，又或者你一生当中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很自我中心的人。我很记得很久之前呢，我曾经在美国 读书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当地一个三福训练。有一次的出队呢，令到我一印象非常之难忘的。当时的出队和香港的三福出队有点不同的。当时我们的队有些队长是未真安排好的。我们有时真的收到牧者给来的地址呢就出发了。当晚呢，那个队长是一位很年轻的女士。一开始已经很不顺利了。她好像有门神站在门口挡着我们，不让我们入屋的。我们只可以在门口对话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三福有什么经典问题的就是好像你，如果你今晚是你离世，你肯不肯定你可以入天堂呢？又在天堂门口神问你为什么你要让我入我天堂呢？你会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想起都有点搞笑的，问人有关天堂门口的问题，自己就在门口被人挡住。当这个队长问以上的问题的时候，你肯肯定你可以入天堂？这位年轻姐姐呢就很肯定地说我可以。为什么这么肯定呢？为什么即上帝要让你入去呢？这位姐姐又很有美国个人主义色彩地说，我认为是超经典的答案。她说什么呢？ Because I want to be there.因为我想入去咯，我想入天堂咯。只是因为自己个人的意愿、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欲望，神就要俾你入佢的天堂。我记得 当晚嗰个队长系又呆咗一阵，唔知点回应噶，真系唔知点回应。我反而我有啲冲动想问佢：喂，你究竟系信乜嘢啊？你信神定你信你自己啊？但其实这个什么问题？你信神还是信你自己啊？这个问题其实都适合作为我们信徒的提醒。作为一个初信或者未信的人，以自我中心 为自我为中心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座各位，我们包括我们即信了这么多年的你和我，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时真的信自己多过信神？在生活当中不自觉地以我自我的想法、我的心意、我的决定来安排一切，包括我的事业、我的婚姻、我的子女的升学、我将来的退休生活等等等等。仔细想一想，上帝有没有参与其中？我经常在台上我批评香港人已经不再有大我小我了，变得是没有大没有小，只有一个我。今天这个就正如好像这个讲题一样，我其实是想跟大家思考一下，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究竟参与的是只有这个我呢、自我呢，还是那位自有永有那位我，那位 I am who I am 那位 I 呢？我们真正崇拜的是哪位我呢？让我们一起祈祷。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感谢你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仍然看到你这位自有永有 的我。主，要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你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认清我们应该尊崇的是哪一位。愿你的灵这一刻掌管我们的时间，整个时间都完全交在你里面，愿你亲自的带领。以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今天不如大家一起看第一节的我们经文，有两节经文，一节是出埃及记，一节是马可福音，大家一起读出出埃及记二十章二至三节。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出埃及記第三節呢度咧，這個二十章第三節呢度咧，
很明顯大家都知道是十屆的第一屆，十屆的第一屆。今天我們只是說是這一屆，但是都給大家看看一個十屆的簡化版，十屆簡化版，不可有別神，不可挑黑偶像，不可妄稱神的名，當紀念安息日，當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不可貪戀，這個簡化版來的。咁如果你熟悉十戒嘅，你就知道一至四戒嘅系人同神嘅关系啊，讲人同神嘅关系，关系到神同人嘅。第五到第十戒咧，就系人与人之间嘅人伦关系啦。啊，呢个好清楚噶啦。咁啊，好有趣嘅，以第五戒开始，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咧，既有神重视家庭啦，亦都系含住有顺服，以顺服去连结咗。上面神和人的关系，再连结下面人和人的人伦关系的。咁啊，要顺服神开始，到顺服父母。所以有学者认为咧，系暗示咗顺服咧系啲关系嘅一个连结，一个开始嚟嘅。咁啊，唔讲太远啦，讲翻第一届。啊，耶和华神第一届，耶和华神要以第一届为十届嘅开始，开宗明义就系要以色列人只可以拜我一个。听落好似系咪冇乜自由啊？啊，冇得拣啊，冇选择啊。咁啊，有啲人会觉得啊，基督教嘅神真系专制啊？点解只可以拜佢一个，冇得拣呢？啊，我先系咪真系冇得拣呢？我唔答住啊。但我首先我想讲嘅，若果呢个真系事实，呢、这个宇宙只系一位神，只系拜佢有乜问题啊？应该添啦，系咪啊？啊，举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我喺呢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阿爸，一个阿妈。啊，你可以话我保守都好啦，我做唔到叫另一啲人叫系我阿爸阿妈咯，我保守啊，吓。咁啊，冇得拣，系咪真系冇得拣？听落去先讲。喺思想呢个我嘅问题嗰阵咧，我会集中喺两点。第一就系我嘅选择。我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不要搞错，我今天不是讲救恩论，不是讲神的拣选。救恩绝对是神的恩典来的。我今天是要跟大家一起去反省，我们这班已经蒙恩的人，在生活当中去怎样回应神早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人怎样去选择，这个是对神的一种回应来的，对神的恩典一种回应来的。第二点我就要讲的，就是在选择当中的我，这个究竟是什么我呢？摆位的问题，我怎么摆位呢？先看第一点先，我的选择。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一届表面听下去真的没什么选择，只可以拜我一个，除了我之外。不知道你有时都会讲这句的，尤其是系咩事啊？拍拖嗰阵啊，或者结咗婚之后啊，唉，尤其是男士经常都听到啦，有冇听到啊？啊，你嘅女朋友咁讲，除咗我之外，你唔可以有第二个女人，有冇听过？有冇听过啊？拍拖嗰阵，除咗我之外，你唔准识第二个，除咗我之外，你唔可以同第二个拍拖。在那个时间，你是不是真的没得选啊？是不是真的没得选啊？当然有得选啊，是不是啊？当然有得选啊，是不是啊？我很记得我在美国，我们经常会是面对这些失恋男女，就是我们会用这句说话安慰他们的。There are plenty of fish in the ocean. 很多条鱼啊。如果你不明白这句英文的话，是近年流行的这句啊，香港。不要为了这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意思是什么？真的有得选的。意思就是说，未选定之前是有得选的。问题是你选定没啊？如果我们从原文去看，除了我以外，其实可以翻译成在我面前的。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嗱，这个意思就很明显了，不可有别的神的首要条件就是你要来到耶和华面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走到耶和华面前，
你可以走到其他神面前，去选择敬拜侍奉其他神。
嗱，呢个听落去真系唔似基督教一直强调嘅嗰个一神观嘅，反而好似个大神观啊！唔知道你听过未啦？一神观顾名思义就系只系相信一个神啦，其他都系假嘢，只有一位耶和华一位神系真嘅。大神观就系咩呢？大神观即系话有好多神，但喺众神当中，你只系选一位做大神。我只是去信奉和敬畏那位大神，但是我从来不否定有其他神的存在，有需要就拜埋他，实际一点嘛。其实在古代近东以至是希腊罗马都盛行这种大神观的信仰，譬如好像希腊神话里面没有很多神的希腊神话，但雅典城这个城邦呢，就在众众芸芸众神当中，他选了哪个呢？选了雅典娜，你成为这位女战神，你成为他的大神。所以呢，雅典娜就自然就理所当然就成为雅典城的保护神，就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住在雅典的人间不中都会把其他神的，实际一点嘛。我讲了这么久，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点混乱呢？即是你可能会问我，刘传道，难道你真的想跟我说，这条诫命在我面前你可以有别的神，就暗示这个世界真的满天神佛，耶和华只是其中一个选择？当然不是啦，我绝对没有这么说，大家听清楚。如果我这么说，我就是传恩异端给你们。圣经绝对没有多神的意思，圣经 很明显强调神只有一位。就好像以赛亚书45:18，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的。跟住21-22嗰度话，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了。地的四极都要转向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一连三次重复讲，再没有别的，冇其他神噶啦。咁点解第一届唔直接了当咁讲话冇其他神噶啦？除咗我之外，你哋唔会有其他神噶，所以你要拜我，以致产生一种大神观嘅呢种遐想啊，亦都引起唔少争议啦。一神观同大神观嘅争论呢，这个唔系我今日要讲嘅重点啦，但系我要从第一届呢个在我面前呢个意思，我亦都去尝试了解，原来我哋嘅神系点嘅神啊？我哋嘅神原来系俾我哋有自由去选择噶。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逼过我们的。我们必须要明白，十诫定十诫的时候，以色列人正处于一个什么光景？以色列人正处于一个多神的处境里面，他祖先亚伯拉罕来自一个什么地方？多神的吾尔，跟着移民去一个什么地方？很多神的迦南。跟住佢哋全家搬咗去边度啊？好多神嘅埃及。跟住佢哋出咗埃及啦，要准备又翻翻去一个咩地方啊？好多神嘅迦南地。身处其中嘅以色列人好难唔受影响噶，除咗耶和华神之外，佢哋好自然会拜埋其他神噶啦。如果你哋有留意，有真系读新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入边以色列人系点噶？他们很少时间只是拜一个耶和华神的，他们经常拜其他东西，所以经常陷在罪里面，以致成日被先知骂，就好像列王记18那样，以利亚曾经在加密山上骂以色列人，你们班三心两意以色列人，你要到几时啊？三心两意到几时啊？是直到以色列亡国之后痛定思痛了，才开始坚守一神的信仰。所以在新约的世界，耶稣的年代，犹太人是绝对是一神观的。如果从这个背景去看，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处于一个古代多神的世界里面，以至于这班以色列人，他们连耶和华神的名字都未清楚的，要他们明白和接受这位一位的神不容易的。所以神要耶和华神要以色列人在众多的假神里面去分别出他只是唯一的真神。 他就必须要知道，必须要知道他是拯救他的神。以色列人啊，你们曾，我是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你们是被我拯救了的人，你们要搞清楚。神曾经将他们从水深火热埃及为奴之地拯救你们出来的神，我是拯救你们的神，而且我在埃及地为你们打了一场精彩的胜仗，不单只是打赢了埃及人，亦都是打赢了所有埃及的所谓神明。有没有想过十诫本身其实可以是一种国力来的，一种是什么国力啊？是真神和假神的国力来的，真神和假神的国力来的。十灾啊，十灾是一个国力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为什么耶和华神要在埃及降下十灾。耶和华神藉着十灾将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去击倒埃及的尼罗河河神。耶和华向牲畜降下各种的瘟疫，是要打败埃及各种牲畜之神。耶和华又要使埃及变得黑暗，是要胜过埃及人所敬拜的太阳神。最后杀长子之灾，使埃及的生殖之神在耶和华面前变成只是虚幻的影子。正如圣经所言，十灾已经败坏，同埋耶和华已经惩罚埃及一切所有的神。在出埃及记12:12嗰度咁讲，民数记33:4亦都系佢惩治咗埃及所有的神，所有的假神。这个正正表明其他神都唔及耶和华，因为佢哋全部都是假的。老土啲讲句啦，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唯有是祂是至高无上唯一的神。所以耶和华在第一诫向以色列人说，来到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其他神。除了选择之外，我们都看到是神是宽容我们，祂宽容我们从虚假当中去选择真实的他，从虚假当中去选择真实的他。咁当然这个选择是有条件的啦，系咪啊？嗱，选咗噶啦，就只可以拜他一个，不可以三心两意咯，唔可以走回头路噶咯。就正如好似我头先咁讲啊，拍拖嗰阵，你嘅女朋友同你咁讲，除咗你，除咗我之外，你唔可以有第二个。好啦，嗰阵你话你仍然可以拣第二个，结咗婚之后咧，喺神的祭坛面前，你们立下婚盟了，跟着老婆再跟你说，你不可以再选第二个了，你还不能选了。我这么静的、男女都是的，还不能选了。没了，大哥，当然没了，不可以回头的嘛。所以未结婚的你，大家想清楚，选错就大祸了，选错就大件事了。那你这里看到是什么？从第一屆我睇到嘅唔系神嘅专制，系神嘅宽容，神对我哋嘅爱，神容许我哋去选择，系要保存佢所创造嘅每一个我哋每一个嘅真正嘅我，佢创造嘅真我。我哋每一个都系独特嘅，有我哋自己嘅思想感情嘅独特个体嚟嘅。神要我哋发自内心的心甘情愿地去选择他，正好像神学家巴特这样说，神要自由地转向我们，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转向他。神自由地爱我们，让我们都可以自由地去爱他。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自由带出一个问题，这种自由令到我们去出现什么问题呢？怎么选呢？ 以咩原则去拣？以我自己嘅原则，定系神嘅原则？呢种选择喺我哋信咗主之后嘅生活当中，仍然会不断咁出现。唔好以为我哋信咗就万事大吉。你点样去见证你嘅信？点样去见证你嘅信？唔好要让耶稣基督嘅福音嘅耶稣基督嘅福音，唔好俾佢变成廉价嘅福音。好简单一个例子啊，就好似我呢个咁嘅傻男人，我曾经犯嘅错误，拍得成拖啦，就变脸啦，可以放松啦，唔需要再细心去理我女朋友啊，去做自己嘢啦，结得成婚啦，已成定局啦，大功告成啦。不用怎麼努力去探老婆了，可以放心去做自己的事了。我真的犯這樣的錯誤，如果真的這樣繼續下去，你說婚姻會怎樣？如果你仍然有這樣的心態，你的信仰生活是怎樣？婚姻生活不可以這樣，信仰生活更加不可以是這樣。你不可以不斷地去对住你嘅你所选择嘅，去作出你嘅挑战。今日第二部分经文，马可福音当中嘅财主就正正系选择一种生活当中嘅选择。佢跪喺耶稣基督嘅面前，跪喺面前，亦都再一个面前啊！喺耶稣基督嘅面前，佢跪喺度，佢接受一个挑战，面临一个挑战，一个选择嘅挑战。不如我哋一齐读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至廿二节，一二三起。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但是很肯定的，他的产业不能够满足他。他渴求永生，渴求神的国，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跪在他面前，更甚的他称耶稣为善良的老师。善良的老师这一句就开始了耶稣和财主之间的精彩，而且是带着有少少针锋相对的对话。善良这个词不寻常的，这个不是犹太人一般对老师的称呼来的。在旧约和犹太教里面，善良只是多数只是拿来形容上帝的，形容上帝善良的上帝，不是犹太人社会里面一般人对人之间的称呼。耶稣对这位财主的印象挺好的，所以有一节他说看着他就爱他。但是耶稣知道财主的问题，问题是什么？选择困难症，既渴望有属灵，又要追求属世。既然你说我不寻常地说我是善良，我就顺势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去善良的上帝身上。为什么你要说我善良呢？除了神之外，再没有善良的了。跟着呢，紧接着在十九节那里说，诫命你是知道的，诫命你是知道的。跟住讲下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等等等等。呢、这个诫命好明显就系十诫咯，呢、这个好明显就系十诫咯。耶稣喺十九节嗰度清楚引用第五至第九诫，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等等等等。又以佢以不可亏负，不可亏负人去总结咗第十诫。亦都是留意 留意马可福音的作者是怎样铺排，耶稣没有说什么，没有说开头的四诫，只是说人与人之间的第五至第十诫，而且耶稣好像刻意地将第五诫呢，当孝敬父母的次序呢，就摆在最后。这个当孝敬父母，刚才我讲过是隐含着有顺服的意思，他摆在最后。当耶稣听，当财主听完耶稣这个这样的以诫命开始的回应那阵，可能他有一些失望，所以他就这样回应了。老师啊，这些一切我从小就已经遵守了啦，用这些一切来回应诫命。这一切的诫命我从小就遵守了啦。可以这样说，财主是带着一些自我、一些骄傲去回答耶稣的，他认为自己已经守了一切的诫命了，而且强调他是从小就已经开始遵守了，并且我相信他心里面是为此而感到骄傲的。遵守诫命对犹太人是很重要的，诫命是代表整个律法，在以西结书说犹太人深信是若守着所有律法不犯罪就不会死亡，以西结书33:15这样说，就不至死亡。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对着同一个回应同一个财主的时候，他说要得永生就要守诫命，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而今天在这个第十九节那里，耶稣也都是以诫命开始跟财主的对话，财主很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他回应了是我从小就遵守了，一切我都从小遵守，一切都遵守。是不是真的一切都遵守了？其实你我都知道不可能，肯定没有人可以完全遵守神的诫命，一个都没有。如果是完全靠自己可以遵守诫命，就不需要十字架救恩，一切都只是恩典，得救完全是神给人的恩典。但有时候我们就会不会好像财主一样，以为我回教会够久了，我有参与各样服事了，我遵守了一切了，会不会有时会这样想，我遵守了一切，我们要警醒。尤其是是我这种这样的人，站在讲台上的这种这样的传道，我站得很高，即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向你下面教训你们。有时我会不会以为我已经守了一切的义，很正义地可能代表上帝跟你们讲说话，所以我每次上来我都要提醒自己，这些教导这篇整篇教导也都是对我自己讲的，不要忽略这样，我自己必须要警醒，我们必须要警醒，不要自夸，不要自以为完全。在我继续看耶稣，我们继续看耶稣怎么回答财主之前，我想问问大家，主耶稣曾经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想你很清楚，马太福音22:37-40那里说什么？第一就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主你的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耶稣除了大使命之外，就给我们一条爱神爱人的大诫命。爱神爱人我们是必须要做的，但我们是不是已经守了这条诫命？现实当中我们经常出现错误的选择，我们守不住爱神爱人。我曾经在恩福相遇刊里面分享过，有一位弟兄讲述他在教会门口的不愉快经历。好老实说，刚刚听到那时候我真的很不开心。这位弟兄说他在教会门口过马路那阵被人击亲，整个人跌低了，手脚受了伤，虽然不是很大件事，但整个人趴在那里，而且当时没有车经过，但弟兄年纪不小了，他需要整分钟才爬得起身。而令到弟兄气愤的不是被人击倒，而是很多人经过都没有人去帮他手，包括什么？在教会前门口匆匆忙忙出出入入的弟兄姊妹。 事后弟兄好感慨咁话：手脚唔系太伤，但系个心好伤啊！基督嘅大诫命要求我哋爱神爱人。今日若果我哋见到身边嘅人，我哋都唔能够爱，我哋点样去相信爱我哋见唔到嘅神啊？调翻转讲，如果我哋真系能真系爱神，我哋就有力量去爱身边每一个，即使系嗰一啲你唔想去爱，甚至系你好唔中意、好恨嘅人。请记住啊，各位，对神最好嘅敬拜、最好嘅奉献、最好嘅服侍，唔系我哋每星期准时咁翻去教会去敬拜、翻去团契、去相交，唔系我哋俾几多服侍、俾几多金钱奉献，而喺生活当中活出爱神爱人嘅好见证。财主，你话你已经守晒一切嘅诫命咩？好，耶稣就指出你冇守嘅。耶稣嘅态度好温柔咁指出，但系耶稣因为耶稣爱佢，但系耶稣系好唔好直接咁唔留情咁直接话俾你听。廿一节其实开头原文开头系一件开始嘅，你还缺少一件，一件你还缺少啊，一件你还缺少。既然财主话诫命，佢已经以一切这一切去辩护，佢已经守晒啦。耶稣就话以一件嚟回应佢呢个一切，一件你仲未守到。然后耶稣连续落咗几个命令，去卖分俾穷人，然之后最后跟从我。好一个语重心长嘅跟从我。耶稣呢句话直指财主缺少嘅一件事，就系冇跟从神。财主冇专注咁跟从上帝。再一次提醒耶稣，再一次提醒财主，佢必须要跟从嘅应该系边一个我？耶稣喺对话入边，所以讲系故意唔提一至四戒，而喺十九节内刻意调动五至十第十戒嘅次序，以强调信服父母嘅戒命，引出财主最大嘅问题，就系冇信服天上嘅父亲，冇真正咁遵守一至四戒，冇选择耶和华神为佢生命当中嘅守卫。而是选择了金钱，以金钱为他自己的神。他表面上是认识并且是持守十戒，但他正正就是犯了十戒的第一戒，在我面前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金钱已经是他的别神，以致他不能够真正地去亲近神，他内心仍然是有不足。财主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选择当中，以自我为生命当中最重要，在摆位上面，他摆第一位的是自己，是他自己这个我。这个是我要带出的第二点，在选择当中的我究竟是谁？选择当中的我究竟是谁？是自己的我，还是自由永有的我？耶稣希望财主真正地放低他自己重视的财富，真正地跟从上帝。但很可惜，财主听了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很明白耶稣的意思，但他已经被他所选择的这个假神、这个金钱牢牢地捆绑着，无再没勇气地挣扎了。结果就只是变了脸色，悠悠愁愁地走了。悠悠愁愁地走了。各位，今天神亦都期待着我们每一个选择。财主的挣扎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今天的挣扎。今天在神面前你会有什么选择？你会不会表面上你只是相信只有一个神的一神观，但在实际当中，当我仍然是信守很多神的大神观，按住我自己的需要，有时候将耶和华神当成是大神去敬拜，尤其是星期六星期日在教会的人， 但很多时候就将金钱、名气、权利和个人利益等等这些众多的神成为自己的大神，很实际嘛。但圣经从来没有将金钱、名气、权利定为邪恶的东西，但是就完全否定了我们将它将这些东西作为我们的神，财主以金钱为神，其实更准确地说，财主以什么为神？以自己为神。他积聚财富是为了自己，自己享受自己的利益。所以当耶稣叫他变卖所有一切的时候，他做不到，他不可以跟人分享他自己的财富，所以他只能变了面色，忧忧愁愁地走了。财主作出的选择，他选择了自己。今时今日这种选择自己、强调自己、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充斥着我们整个城市。而当自我膨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人只会看到自己，什么都看不到，只会看到自己。当人看到自己太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自大自义，以为自己已经做得最好，以为一切我已经遵守了。到了极端就是膨胀到自我为神，即使没那么夸张，也都看到自己是超级正义正确的，其他人都比不上的。很久之前我曾经在讲坛上分享过 我朋友所写的一本书，一文章现在结集成书，王盈福的《借问神学》，是借不是树。为什么是借呢？你自己去了解了。他曾经讲过咩？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电视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谁呢？是无线大时代的入面的丁蟹。丁蟹 我真的很喜欢丁蟹的名字，真的改得非常之好，成只蟹咁打横行，跟住仲要不断扭曲人哋嘅说话、人哋嘅行为去配合自己嘅想法，不断强调只有我自己是最正常、最正义、最合理、最有情、最有人性，永远都是其他人不合情、不合理、不道德。哇！丁蟹真是一个唯我主义的极致版，是典型当中的典型。有没有想过丁蟹这个角色的成功不单只是编剧 写得好，演员做得好，丁蟹的成功更重要其中一样是什么呢？选角选得妙，找啱了人去做丁蟹，找郑少秋去做全套剧里面最坏的那个，简直是神来之笔。为什么呢？郑少秋给你感觉是怎样？我不说他的私人生活，在电视剧里面的形象为什么？大侠来的嘛，非常非常正义的大侠来的嘛。丁蟹眼中的自己是怎样？大侠咯，至情至性，正义到不正义的大侠。所以他从来都很真诚，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对的。他身边受他害的人，个个都是衰人来的，反转头是衰人来的，只有他自己一个好人。是我错吗？错在哪里？我没有做错，错的都是你们。历史上其实充满这些这样的人，从来都没有人说自己是衰人的，是吧？坏人都不会说自己是坏人的，是吧？个个都是自己是好人的嘛，很多做了很多好人好事的嘛，只是你们不明白我而已。即是希特拉，我想他相信自己是民族英雄来的。Donald Trump 特朗普都说我是最好的美国总统，有史以来。借问神学的作者说得很对的，人人心里面都有一只钉蟹的，分别只是有几大和多横行的。简单的例子，又摆我老婆上台了。我跟我老婆吵架，谁错啊？难道我吗？是他搞到我发脾气而已，他错。当然事后 say sorry 那个通常都是我的啦。男人的悲哀。大家问问你自己，你入面那只钉蟹，那只蟹有几大？ 财主心里面那只蟹或者没钉蟹那么夸张，但是他的蟹就令他选择了财富，选择了自己。今时今日你的选择又会是怎样呢？神正是看住我们，等着我们去选择。最后我以已故波兰导演奇斯洛夫斯基的一套电视剧《十诫》的第一诫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语。奇斯洛夫斯基很著名的一套电视剧有十集，十个诫命第一诫。他在剧集里面很多时候都会出现一个神秘人物的，第一诫都是这样开始。这个神秘人物一开始就表情忧伤地望着一个结了冰的湖流眼泪，好像是遇见了一些人看不到不懂选择所产生的悲剧，好像是预表着天上的父亲很忧愁地看着人间各种错误的选择。在剧里面，一个迷信科学的父亲对儿子否定神的存在，他相信任何事都可以计算到的，可以掌握到的。所以当个仔说要去湖面溜冰的时候，他首先要用电脑计算一下湖面的冰够厚味呢。 OK， 计算到了，然后就让个仔去溜冰了。结果呢，冰裂开了，个仔浸死了。死亡是个父亲掌控不到、计算不到的。当儿子意外身亡的时候，他这个价值观崩溃了。他口里面说没有神，但到情况失控的时候，他就怪罪于神，甚至很生气地走去教堂里面将圣坛推倒，向神抗议。我们这班信主的人有时又会不会好像剧里面的父亲一样调翻转了，口里面有神，心里面又却无神？在生活当中，常常会选择以我自己的方式去行事。神没有拦阻我们每一个决定，神只是含泪地看着我们选择。很多时候我们的选择会因为我的缘故而令到神忧伤流泪。今天你选择会不会继续让他悲伤难过呢？面对财主耶稣在十九节的刻意将当孝敬父母这个含有要求信服意思的第五诫放在最后，然后直指财主你没有真正的信服，他要财主放低以我自己为尊，才能够真正的信服。但是财主的选择让主悲伤难过。十诫入面的第一诫可以这样说，是针对我们人有没有真正的信服。神不希望我们失去我们自我，所以给我们选择。但是神又明白这个我这个我膨胀到最后会带出来什么后果，所以要求我们信他的人要懂得摆位，要将这个我放低，让那位自有永有的我为独一被尊崇的那位我，这样我们生活才能够按照神的道去过活。所以有人说第一诫是十诫的根基，藉着它我们才能够活出其他九条诫命，亦都藉着佢，我哋先能够活出耶稣所讲嘅律法嘅总纲。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嘅神，你要爱人如己，爱邻如己。今日你嘅选择系乜嘢？你会继续以自我为尊啦，定系以嗰位自有永有 I am who I am 嗰位我为独尊？哪位是成为你唯一敬拜、唯一爱慕的位？选择权在你那里，好想一想，你应该怎么选？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
应该怎么选择？让我一起祈祷。天上阿爸父，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有自由去选择，给我们在虚假当中去选择真实的你。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懂得怎样去选择，选择你是那位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主，让我们学习怎样去顺服，放低我们自己，然后独尊你这位真正的我为唯一的至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诫命，能够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成为你美好的见证。以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